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16号星期四，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三通过了新财政年度的国防开支法案，为五角大楼提供必要资金维持美国军力。法案紧接下来将会送交白宫，由拜登总统签署生效。参议院星期三以88票赞成11票反对的压倒性结果通过2022财政年度的国防授权法，最终是协调版，结束了一个星期以来国会民主共和两党在这案法案上面的对峙局面。原本表决票数为是89票支持10票反对，但是来自新泽西州的民主党人布克罕见地在投票结束之后返回院会，将原先投下的赞成票改为是反对票。这一部法案上个星期获得众议院跨党派的支持，法案最终是以363票赞成70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众议院，预计是拜登总统将会在年底前签署法案，正式完成立法程序。过去60年以来，国会在两党合作的基础上面通过年度国防开支授权法案。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星期三在院会发言的时候表示，这么多年以来优先事项需要处理，他是感谢他的同事在过去几个月以来，无论是在委员会还是院会，大家努力完成的国防授权法。新财政年度的国防授权法开支总额是高达大约是7780亿美元，较拜登政府所提出的开支计划多出了250亿美元，同时比去年的国防预算是增加了 5%。 法案将拨款71亿美元注入太平洋威慑倡议，较拜登政府所提出的预算请求高出2亿美元。太平洋威慑倡议旨在是为美国在印太地区和中国的战略竞争提供资金，支持美国实现在亚洲的战略目标，并且应对中国在该个地区的军事行动。法案要求五角大楼针对美中两国在某些关键技术的研发进行分析，并且对美国、中国以及俄罗斯的造船购买力提供比较的评估。法案还禁止国防部采购中国、俄罗斯、北韩以及是伊朗等国家制造的个人保护装备，同时要求披露国防部在同中国执行的合同相关的部分信息内容。法案还要求国防部向国会相关委员会如何威胁以及是回应中国使用武力改变对台现状的努力进行简报。此外，在涉及到中国人权方面，法案是要求国防部禁止购买任何新疆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签署了两项行政命令，加大打击跨国犯罪组织以及是贩毒网络的力度，包括中国公民以及公司，以及是巴西、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的有组织犯罪集团被美国政府制裁。美国政府表示，美国多年以来陷入历史上最严重的药物滥用流行病，驱动力是涉及海洛因以及是非法的芬太尼的用药过量死亡事件，以及是更易获得的甲基安非他命。拜登的两项行政命令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以应对这个的流行病，并且正式设立美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委员会。根据最新的行政命令所授予的权威，美国财政部星期三认定25个行为体从事或者企图从事涉及到国际非法药物扩散或者制造的活动和交易，其中包括10名的个人以及15个实体。这次被制裁的外国行为体包括一位中国公民以及是4家中国的公司，被美国财政部指定的中国公民为是叶全发。美国财政部说，叶全发被认为即使是不是世界上最大的合成代谢类固醇生产者，亦都是最大之一，多数的产品最终是流入美国。叶全发并且使用比特币等虚拟货币来进行交易。在星期三上午的背景简报会上，白宫国安会的资深官员表示，2021年4月底统计过去12个月的数据显示，有超过10万名美国人因为用药过量而死亡。白宫官员表示，新的行政命令加强了财政部打击毒品走私的能力。 美联储的政策制定人星期三积极行动，为美国消费者及商业打击消费价格的通胀。政策制定人宣布将会很快终止治理新冠疫情经济损害的刺激措施，表示可能会在明年三次提高他们的基准利率。十一月份的消费价格升高到年度计算的 6.8% 的幅度，亦都是将近40年以来的最大升幅。美联储表示将会在三月前加快放缓大规模的资产购买计划，而不是按2022年中期的初始目标。联储局是用资产购买计划来提振美国的经济摆脱疫情的影响。美联储在华盛顿召开两日政策会议之后，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鉴于通胀的发展以及是劳工市场的进一步改善，债券购买可能会更快结束。美联储目前将基准利率维持在接近零的水平，后者是影响消费利率以及是商业借贷利率的广为关注的标准。但是美联储说，在停止购买数十亿美元的债券的同时，可能会在2022年将基准利率三次提高 0.25%， 防范通胀在未有对美国经济造成其他麻烦的时候失去控制。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访问肯塔基州，实地查看一连串龙卷风造成的灾情。龙卷风在星期五晚间到星期六上午袭击了肯塔基，导致了至少74人死亡，数千人无家可归。肯塔基的邻州亦都受到了龙卷风的冲击。拜登听取了救灾努力的情报汇报之后，他搭乘飞机飞过被龙卷风夷为平地的梅菲尔德以及是杜森斯普林斯这两个城镇的上空，然后沿着废墟散落的街道行走，慰问生还者。拜登总统答应迅速提供联邦资金帮助社区重建。由于灾情如此广泛，救灾努力相当于建设新的城镇。肯塔基州长贝希尔星期二表示，该州有100多人下落不明，大部分集中在人口不到3000人的杜森斯普林斯镇。拜登批准将肯塔基、田纳西以及是伊利诺伊这三个遭受龙卷风袭击的州宣布为系联邦灾区，各个州总共至少有88人死亡。中国政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由于能源行业的增产强势以及原材料超高成本回落，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超过预期，但是由于受到新冠疫情、需求疲软以及是供应链遭冲击等因素的影响，十一月中国经济整体增速有所减缓。中国国家统计局在星期三公布十一月份的经济数据，全国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8%， 比十月略则微是增加 0.3 个百分点，亦都高于预期的 3.6%， 两年平均增长是 5.4%， 比上个月加快 0.2 个百分点，环比增长是 0.73。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耀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0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VOA Cantonese。 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是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赛丰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voacantonese@saifeng.com， 你们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美国会众议院星期二晚间一致通过编号 HR6256 的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最终的协调版，标志着法案向着完成立法方向是往前迈进一大步。法案将会禁止任何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是进入美国市场。跟着下来，法案将会送交参议院等待表决，预计都将会获得跨党派的大力支持。法案有望在年底前正式生效成为法律。而中国就说坚决反对美国国会是藉着涉疆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星期三說，美國企圖以姜制華壓制中國發展，險惡的圖謀不會得逞，只會讓美國政府和國會在中國的信譽和形象進一步崩潰。上個星期，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獲得眾議院壓倒性通過，不過眾議院版本內容與參議院的同名的法案版本有所不同，因此法案在獲得兩院通過之後仍然需要經過協商是調整，內容一致之後再送回各自的院會進行表決。星期二表決的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是兩院磋商之後的最終的協調版。星期二上午，民主党联邦众议员麦光文在推特上发文说，他与推出这部法案参议院版本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鲁比奥已经就法案的最终文本达成协议，他们将在两院推进法案，尽快送到拜登总统的手上。麦光文星期二晚间在院会表决前发言说，强迫劳动是一项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进口强迫劳动生产的商品在美国法律之下是违法的。麦光文星期二晚间在院会表决前发言说，有鉴于中国政府对维吾尔和其他的少数民族穆斯林犯下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其中包括关键的强制劳动行为，他们被迫要提出这项立法。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星期二下午宣布，他将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列入当日的表决的日程当中，说参众两院正是积极准备迅速通过这项法案。经常在中国人权问题上发声的佩洛西在书面声明当中说，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持续进行中的种族灭绝是对全世界良知的挑战，这个需要国际社会采取有力而且紧迫的行动。国会将会在两党两院的基础上继续谴责和对抗中国共产党在新疆和该地区的侵犯人权的行为，并且追究他们的责任。根据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的内容，法案将要求国土安全部拟定一项清单，列举出与中国政府合作压迫新疆维吾尔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实体，并且禁止所有透过强迫劳动生产的商品流入美国市场。值得注意的是，法案最终协调版就新疆商品禁令生效日期达成新的共识。法案规定，对新疆生产商品的进口禁令将在法案生效之后180日之后开始执行，相较于参议院原先版本规定的300日大幅缩短，同时比众议院原先的版本提出的120日更长。获得110位两党议员联署是支持的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将会设立一个可反驳的推定制度，除非得到美国当局的无强迫劳动的认证，否则一律推定凡在新疆制造的产品都是使用了强迫劳动，因此会按照1930年关税法禁止进口这些产品。此外，法案最终协调版还删除了部分原本众议院文本当中的条款，这些条款要求上述公司向美国证交所披露与新疆监视或者拘留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有关联的实体的任何的交易。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史密斯星期二晚间在院会发言的时候说，这部法案对结束或者至少解决他们成为习近平种族灭绝行为的共犯的问题是至关重要而且必要。史密斯众议员与麦光文是众议院版本的法案主要的联署人。在众议院完成法案的审议程序之后，跟着下来法案将会提交给参议院，预计最快将在星期三获得参议院的表决。法案需要获得参议院院会的表决通过，才能够正式送交白宫，由总统签署生效，完成立法程序。在参议院方面，大力推动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的鲁比奥参议员星期二发表声明说，法案的要求是基本常识，如果你在新疆制造产品，那就必须证明制造过程当中没有奴隶的劳动。鲁比奥说，现在举证的工作落到了企业的身上，企业有责任证明他们没有利用奴隶劳动来到赚取利益拓展业务。鲁比奥说，美国这么依赖中国，以至于他们对他们制造衣服、太阳能面板和其他产品的奴隶劳动是视而不见。他说，一切在今日发生改变，他们的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将要求向美国进口商品的企业证明他们的供应链没有受到奴隶劳工的污染。鲁比奥说，是时候结束美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民主党联邦参议员麦克利在书面声明当中说，美国必须发出一个响亮而且明确的信息，反对种族灭绝和奴隶的劳动，无论是发生在哪里。 他說這項法案確保美國消費者和企業可以在購買商品的同時不會無意間成為中國可怕的侵犯人權行為的共犯。默克利說，隨著中國政府試圖以即將到來的奧運會來到洗白他們的種族滅絕的行為，並且取得宣傳上的勝利，更加重要的是他們要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直言不諱並且採取行動。白宮方面星期二說，在新疆人權問題上與國會立場一致，政府一直在度提供技術的援助，以確保這項立法能夠正式生效實施。白宮發言人沙奇對記者說，他們同意國會的看法，他們可以而且必須採取行動，追究中華人民共和國對種族滅絕和侵犯人權行為的責任，並且解決新疆的強迫勞動問題。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在華盛頓報導。總部位於西藏大蘭薩拉的西藏人權與民主中心在今年人權日首發的網上人權數據庫當中，首次公布最近30年來收集到的幾千名西藏政治犯的詳細信息，使到中共在西藏的人權侵害更加有據可查，並且推動海外西藏人權運動積極參與抵制北京冬奧會的國際行動。是美國之音記者宇宙的報導。
這個項目是配合總部設在日內瓦的人權信息與資料系統數據應用程式透明度所取得的成果。西藏人權與民主中心說，這個數據庫審核了檔案庫裡面的每一條資料，並且與類似數據庫進行了交叉的對比，還標注了每一名政治犯出生地的 GPS 坐標。這個項目的研究員丹真達雅對印度的藏人英文傳媒祖國在收集到的共計5518名政治犯當中，有3000多人已經獲得釋放，但仍然有1809個人被關在中國的監獄裡面。同為研究員的尼馬維釋說，5518不是一個小的數目，這些都是經過證實的案件，有足夠證據才存入數據庫，僅僅這個數字就足以令到中國為暴行負責，如果它是一個接受真相的國家。西藏人權與民主中心還說，這些數據僅僅體現通過公開來源獲得的資料，暗示還有很多非公開的案件等待去挖掘。該組織稱有超過300個被拘案例的記錄沒辦法繼續追蹤，因為這些犯人服刑完之後，他的信息來源隨即中斷。有觀察稱，中共對藏人的人權侵害、政治犯現象只是冰山一角。西藏人權與民主中心敦促國際社會譴責在西藏土地上持續發生的中國暴行，認為這些行為引發關注太過少。我們呼籲國際社會，包括聯合國和各個組織與個人，務必施壓中國政府立即停止他對西藏進行同化的政府行為。洛杉磯藏人社區秘書卓次仁對美國之音說，文化和民族同化是中共和習近平目前在西藏推行著更廣泛的政策。卓次仁說，更多漢人進入了西藏，導致藏人和漢人比例發生巨大的變化。知名藏族作家維釋曾經在推特中說過，拉薩藏人的人口佔絕大多數，這個我堅決不同意。以我的觀察和了解，拉薩藏人與漢人的比例至少是1:3，而且還不包括軍隊。在全藏包括拉薩，漢族人口毫無疑問佔絕大多數。國際西藏網絡指導委員會成員達馬丘目前亦都擔任藏人抵制北京奧運發言人，他對美國之音說，中國政府正在對藏區的兒童和青少年落手，他們將4-18歲的藏人強制帶離父母和家人，將他們送往寄宿學校，並且在那裡對他們進行政治洗腦，抹去他們的藏人身份認同，並消除他們未來可能對中共的抵制。達馬丘對美國之音說，中共對藏區強制施加影響可以說是無所不及，甚至無微不至。他說， 屋企里面放有达赖喇嘛画像都是犯罪。就在今年，中共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温波镇逮捕了100多人，罪名是屋企里面挂了尊者达赖喇嘛的画像，或者是联络了流亡海外的藏人。想象一下，你在屋企里面为人祈求或者敬奉哪一个，都被法律定义为犯罪。美国记者芭芭拉德米克曾经讲过，他担任洛杉矶时报北京分社社长时，于2013年年初初次进入四川的阿坝县。他说他惊讶于每一座寺庙中的监控摄像头，以及城镇中无处不在的军队和警察。但马又说，中共统治之前，藏人区原本有寺庙5000多座，而家大多数都已经被毁坏，剩下落嚟的亦都被政府扮成了是旅游景点。美国60多名国会两党参众议员星期二12月14日写信给美国国务院，对西藏自治表示支持，并呼吁推动保护藏人权利、自治与尊严的西藏政策。洛杉矶藏人社区秘书卓次仁对美国之音说，藏人的诉求仍然是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路线，即期待在自由的环境之下保有和传承2000多年以来的藏族语言、文化、历史和宗教。目前担任藏人抵制北京奥运发言人的达马优说，海外藏人正致力于推动国际抵制北京奥运的广泛运动，以此来促进国际社会将监督北京政府的人权行为作为关注焦点。达马优对美国之音说，12月10日人权日，我们组织了15个人权团体在全国广播公司 NBC 的三藩市大楼前示威，并游行到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门前抗议，我们获得到巨大的传媒关注。他还表示，在之前的11月，藏人与维族人、南蒙古人、香港人、台湾人和中国异议人士一起发起了联署行动，将200多个人权团体签名的公开信呈交给全国广播公司洛杉矶分部的高层管理人员，敦促他们停止和取消奥运期间的转播合同。达马又说，我们告诉他们，转播比赛可能会令到传媒成为帮凶，甚至看似宽恕中共的人权暴行，容忍那里发生在藏人、维族人、南蒙古人、香港人和中国异议人士身上的种种暴行。达马优引述自由之家的一份报告说，被中共非法占领的西藏被列为人权最恶劣的地区，与叙利亚齐名。中国政府多年来一直强调，他治理让西藏从极端落后的中世纪状况逐步走向现代化，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得到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的推动。然而部分人士也提出，这些发展是一面倒地让西藏的汉族商家、工人和游客受益，牺牲了当地藏人及其文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香港法院在星期三审讯有关清算解散香港一传媒的案件之后，连苹果日报台湾也都恐怕被要求提交进一步的资料。对此，台湾的经济民主联合等公民团体星期二在台北的苹果日报大楼前举办拥抱自由苹果加油晚会，邀请各界声援苹果日报员工以坚守新闻自由，并且呼吁台湾政府拿出具体的对策，以阻止港版国安法的黑手深入台湾。下面是美国之音的记者顾展龙在台北报道。
台湾十大公民团体包含经济民主联合、台湾公民阵线，在12月14日在台北的苹果日报大楼前举办拥抱自由苹果加油晚会，以及记者会，来声援香港的苹果日报。今年6月，香港政府以违反港版国安法为理由，逮捕苹果日报的母公司香港一传媒公司的5名高层，包括创办人黎智英。港府仲以行政手段冻结该公司的银行账户，并且提起法院声称，指派2位临时清盘人来解散清算一传媒。清盘人已经发函要求台湾的苹果日报亦都要清点并且移交所有的资产。 香港法院将会在12月15号审讯有关清算解散一传媒的案件。台湾公民团体认为香港法院对于台湾的苹果日报的要求，恐让他的记者、投稿者、受访者亦是催售者等人的个人资料以及是采访资料暴于严重的风险当中。位于台北的经济民主联合研究员江敏燕表示，香港苹果日报高层因为涉嫌港版国安法之串谋勾结外国或者是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行被捕之后，一传媒行政总裁张剑雄请求法院保释，但是香港法院却是以台湾苹果新闻仍然持续发布不利香港国安的新闻及他们仍然担任香港一传媒旗下子公司董事为理由拒绝保释。江敏燕表示，这个证明了台湾苹果日报被香港政府视作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工具，并且有意利用清盘之名将港版国安法的触角伸展到台湾来。
我再一次强调，移交新闻采访的资料或是台湾苹果日报。
江敏燕表示，我再一次去强调，移交新闻采访的资料或者是台湾苹果日报的评论资料以及匿名的保护资料，绝对是超出清算的正当范围，绝对源自于香港政府中共政权的政治目的。台湾民进党立法委员范云亦都到场声援苹果日报，他说香港的司法独立已经被中共严重侵害，基于范云个人亦都曾经是苹果的数字会员之一，他说他不希望他的个人资料落入中共手里面。范云表示，文化部作为平面媒体之主管机关，应该立即发出行政命令，禁止台湾苹果日报同一周刊将台湾的人的个人资料传输到香港的清盘人。
如果台湾苹果愿意抵抗，香港政府或许会主张。
范文表示，如果台湾苹果是愿意抵抗，香港政府或者会主张进行强制执行，但是由于在台湾进行强制执行需要法院的许可，这个时候台湾法院可以主张港版国安法引起的香港苹果日报清盘是出于打压新闻自由，违背台湾宪法，享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并且依照民事诉讼法第402条不予承认裁判效力，这样的法律见解成立的话，目前的关键就是台湾苹果是不是有抵抗的意志。一周刊在2001年开始在台湾营运，苹果日报则是在2003年开始营运，至今已经是有20年的历史。位于台北的台湾记者协会常务委员李志德则是形容香港法院的主张将会是一场跨党派都需要面对的国安危机，因为香港国安法的长臂管辖即将是伸进台湾，该个法案的第38条规定可以追溯不具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身份的人在香港以外的行为。
台湾的资料一旦落到香港政府手上的时候，
李志德表示，台湾的资料一旦落到香港政府手上的时候，我们就可能会有记者、专栏作家、受访的人，因为你所讲的说话，因为你所写的文章落到香港政府的手里面，成为实实在在的呈堂证供。你有一日去旅行的时候不小心经过香港过境澳门，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个香港国安处的人找上你，拿着你之前的一篇你可能都忘记了的文章，话俾你知你现时被控违反香港国安法。位于台北的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施日祥指出，苹果日报扮演了营造台湾公民社会重要的平台，他呼吁台湾政府应该是警觉到中共的极权压迫已经是逼近台湾的土地，并且以实际行动保障苹果日报员工的工作权。
我们呼吁台湾政府不要天真的以为，
施日祥表示，我们呼吁台湾政府不要天真地以为这一次的港共要求来接管台湾苹果只是一个法律的动作，只是一个私人公司的动作，这个绝对是一个两国的政治动作，我们呼吁台湾政府要有高度的敏感度，要求采取预防措施来阻止这一波的冲击。余索加邦，中国殖民主义狂潮下的香港一书的作者、香港历史作家徐成恩亦都捍卫台湾的苹果日报，他说香港和台湾都面临着类似的命运，这个就是威权主义日益嚣张的威逼，因此港台应该结盟抗中， 佢恳求台湾人加入捍卫苹果日报嘅行列，唔好俾中共嘅阴谋得逞。
他们要夺走的不单单只是苹果有形的资产，而是台湾人跟香港人的。
徐成恩表示，中国同香港要夺走嘅，仅仅系台湾苹果日报有形嘅资产，而系台湾跟香港人嘅人士，而且亦都系台湾人跟香港人一齐对抗中国嘅历史。台湾人系需要捍卫自己嘅历史意识。现时香港身陷险境，所以我亦都系好希望台湾嘅朋友可以伸出援手，希望台湾嘅朋友可以帮助香港保卫香港珍贵嘅历史资料。以上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顾展龙台北报道。
中美洲国家尼加拉瓜美东时间12月10号宣布与台湾断交，并且恢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关系。这个发展是台湾有限的外交空间带来又一个挫折。对于尼加拉瓜选择在拜登政府举行民主峰会的时候作出外交转向，台湾外交部部长吴超时说，此事涉及国际战略局势的变化，以美国为首的民主阵营与中国、俄罗斯为首的权威的阵营正在进行激烈对抗，台湾将会坚定站在民主阵营当中。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台湾外交部长吴超时星期二12月14号在台北受访时首度对尼加拉瓜和台湾断交一事公开发表讲话。他说，最近这一阵子我们看到国际局势剧烈的变化，包括美国为首的民主阵营以及以中国、俄罗斯为首的威权阵营双方激烈的角力。吴超时表示，尼加拉瓜的状况与此相关，上个月他的选举的确是令人感到痛心的事，包括把所有可能挑战总统权威的这些人全部都拉晒起来，或者是这样说已经消失了。这种状况下引起了以美国为首的阵营的制裁，在这个状况之下，尼加拉瓜总统因此就找上了中国和俄罗斯了。吴超时说，在中国大众亦都看到相同的状况，这个就是在民主国家举行峰会时中国被排除在外，中国是一个目标，亦都因此中国挑定这个时机来到针对我们的邦交国落手。他说，这个时候大家见到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国际局势背景，有国际局势、战略局势的变化，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看到尼加拉瓜离我们而去，失去了一个邦交国，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令人痛心的事情。对于中国不顾台湾人民感受，侵袭掠夺台湾的外交，夺走台湾邦交国，吴超时说，他相信台湾人民亦都同样感受，大家都会对中国做出强烈的谴责。他还表示，台湾政务委员唐凤和驻美代表都能够受到邀请出席民主峰会，亦都是少数在峰会上公开致辞的代表之一，这个是令到台湾人民同感骄傲的事，我们台湾应该站在民主阵营内。在尼加拉瓜和台湾断交之后，美国政府就呼吁所有民主国家扩大和台湾的交往。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在一份声明中说，台湾与西半球邦交国的关系对这些国家的国民提供了重大的经济和安全利益，美国鼓励所有珍惜民主机制、透明、法治，并希望提升自己国民经济繁荣的国家扩大和台湾的交往。美国佛罗里达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里克斯科特亦都喺度发出推文话，这个是邪恶的奥尔特加政权所做出的无耻举动，共产党中国日益增加的影响力是拉丁美洲的癌，它对我们整个半球造成危险，美国必须反对这个干预，与台湾企在一起，并持续为全拉丁美洲的民主去奋斗。参议院外委会首席共和党参议员李斯的推文说，奥尔特加政权拥抱中国对尼加拉瓜人民是一个令人遗憾的挫败，美国将继续支持台湾推进它和全世界国家的非正式关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齐凯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尼加拉瓜的外交转向与台湾的关联很少，而是与美中在这个地区争夺影响力有很大的关系。齐凯立说， 尼加拉瓜这个外交动作的时间点可能亦都不是一个巧合来的。它发生在拜登的民主峰会同一日。他说中国和尼加拉瓜都没有获邀参加峰会，所以两个国家可能都看到这个时候进行外交转向的好处。对于尼加拉瓜来说，从中国取得一些经济援助是对抗美国经济和政治压力的方式。尼加拉瓜的奥尔特加政权已经监禁了很多的反对派，并通过虚假选举继续执政，美国及欧洲国家为此做出切断援助的回应。他说直到断交之前，台湾还处于一个尴尬地位，以自己的援助在资助这个政权，包括2019年提供一笔1亿美元的贷款。在外交承认改变之后，北京现在就正扮演这个角色了。我不认为台湾人民应该为自己的纳税钱不再被用来支撑一个中美洲独裁者感到沮丧。很多人非常关注尼加拉瓜与台湾断交之后是不是会还有其他国家跟进呢？齐海立认为的确有这个可能性的，其中又以洪都拉斯的可能性最大。他说在那些台湾在拉丁美洲剩下来的邦交国当中，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及海地都没有被邀请参加民主峰会，而洪都拉斯后任总统已经承诺就任之后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或许会施压这些国家不要改变外交承认，但反抗美国并从中国慷慨的经济援助中获益的内部政治奖赏或许太过强烈了。尽管这个可能的趋势对台湾极为不利，但齐海立亦都指出一些值得注意的发展，包括今年夏天美国成功地与台湾协调防止台湾的邦交国巴拉圭转向，而且在美中竞争的背景之下，美国现在对那些与台湾有正式关系的太平洋岛屿国家有很大的战略兴趣，包括鲁鲁、帕劳、马绍尔群岛和图瓦鲁。只要能够将援助及外交努力特别集中在这几个国家，台湾就会有不错的成果。此外，齐海立亦都同好多分析人士的睇法一致，认为台湾与好多国家的非正式关系对台湾的安全以及在世界上的地位要远比佢同几多个国家有正式关系要来得更加重要。他说过去五年来，台湾已经加强了同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和好多欧洲国家的关系，那些关系最终要比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外交承认所进行的金钱外交竞争要来得更加重要。话虽如此，一般还是认为维持一定邦交国数目对台湾有重要的意义，包括具有主权被承认的象征作用，可以通过友邦提案支持台湾加入国际组织，以及利用出访友邦机会进行过境的外交等。尤其是以往台湾领导人在出访拉丁美洲或太平洋岛国时，经常都会过境美国一些主要的城市，通过美国的礼遇和过境地点来到测量美台关系的温度。对此，齐海立表示失去台湾在西半球所有邦交国会令到他感到非常惊讶。目前台湾在这个地区仍然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包括了危地马拉、海地、洪都拉斯、巴拉圭、圣基兹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及伯利兹。我可以想见其中或有一两个国家有可能在2024年之前转向的，不过不会是所有国家，所以我认为以过境方式访问美国应该还可以维持一段的时间。在北京时间12月10号尼加拉瓜和中国恢复外交关系当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对尼加拉瓜政府作出与台湾断交的决定表示欢迎，并强调尼加拉瓜是不设任何前提地和中国复交。针对中方是否将与尼加拉瓜展开经济合作或者给予尼加拉瓜经济援助问题，汪文斌表示中国和尼加拉瓜复交是政治决策，绝不是交易筹码。尼加拉瓜决定和中国复交是出于对一个中国原则的认同，是一项政治决断，并没有任何经济的前提。英国广播公司星期一 報導在同中國簽署恢復邦交公佈後，尼加拉瓜得到中國捐贈的100万劑新冠疫苗。報導說，尼加拉瓜總統顧問盧雷亞諾奧爾特加星期日在返回尼加拉瓜之後表示，我們帶回來一個好消息，這個就是我們為尼加拉瓜人民帶回來100万劑捐贈的疫苗。尼加拉瓜曾經在1985年首度與建交了以55年的台灣斷交，當時也都是在奧爾特加擔任總統期間的。1990年在查莫羅總統任內與台灣恢復邦交，尼加拉瓜的外交轉向也都使到台灣在全球剩下14個外交盟友，分別是馬紹爾群島、魯魯、帕魯、圖阿魯、史亞蒂尼、梵蒂岡、伯利茲、海地、洪都拉斯、巴拉圭、危地馬拉、聖基茲及尼維斯、聖魯西亞及聖文森達。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鲁比奥星期二批评拜登政府审查台湾政务委员唐凤在民主峰会上发言的视频，在这里讨好中国。他在给拜登总统的信上要求行政当局就唐凤在峰会讲话的时候视频被切断一事作出解释。另外一个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科顿亦都针对此事批评拜登政府是在这里向北京叩头。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台湾政务委员以及数字部长唐凤上星期五在白宫举行的民主峰会上发言，在之后的小组讨论当中配合唐凤讲话展示的一个图，表示不同颜色显示在台湾和中国大陆不同的自由度。不过这段的视频只能够听到唐凤的声音而无影像。路透社援引不具名消息人士的讲话报道，这个是因为白宫官员担心地图似乎表示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而要求国务院作出举措。但是国务院真的表示，因应屏幕共享的混乱导致唐凤视频是未有被播出，并且声称这个是一个诚实的错误。不过这个风波已经引起了共和党议员的不满，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以及情报委员会副主席卢比奥在写给拜登总统的信里面表示，他对举行民主峰会致力推动民主表示强烈的支持，但是对于拜登政府处理台湾的参与他是深感失望，他想知道为什么拜登政府降级台湾参加民主峰会的代表性，并且审查台湾的视频，以便隐藏一张显示台湾和中国颜色不同的地图。卢比奥表示，数十年来失败的接触政策到现时应该是已经教晓了我们，对北京让步是一个一面倒以及徒劳的作为，但是这种做法却是依然在持续当中。他还说，中国共产党从来不会对这种让步作出护卫，他们亦都不会合制或者是对我们被视为是政治性的攻击修改他们夸张的反应。所有你的政府降级台湾代表性的做法是得到的结果，就是再一次发出示弱的信号而不是决心。卢比奥指出，不似联合国，美国无法单方面决定是否能够允许台湾参加，拜登有完全的权力可以决定哪些国家哪些级别能够参加峰会，但是当你有机会为新的国际论坛设立均等规则，不受北京恶意影响，因为中国共产党以它的性质未有参加的资格，你却是仍然选择包容中国共产党不合理的要求。卢比奥表示，令人悲哀的就是拜登政府试图讨好北京的做法，不单止是降级台湾的代表性而已。根据广泛的媒体报道，当唐凤在发言的时候，由于展示了一张中国和台湾颜色不同的地图，他的视频被白宫官员切断。如果这个是真的话，这样这个是一个对中国共产党的让步。 魯比奧亦都認為，雖然呢次嘅峰會係視頻方式舉行，但係拜登決定邀請較低級別嘅官員嚟代表台灣，明顯唔符合美國嘅台灣旅行法嘅精神。佢話：台灣應該係由民選總統蔡英文代表參加峰會，而唔係拜登自己選擇嘅較低階嘅官員。因為台灣旅行法規定，美國嘅政策係允許台灣高級別嘅官員在對此官員展現適度尊重以及尊嚴的情況之下入境美國和美國官員會面。隨著民主峰會的結束，魯比奧在信函當中要求拜登政府答覆的問題包括，是哪一個決定降級台灣參加峰會的代表級別，何時作出這一項的決定，這個決定背後的因素是什麼，其次為何台灣未有給予和其他參加者一樣的機會，由他們的元首代表參加峰會，最後拜登政府計劃採取什麼步驟來彌補這個錯誤。魯比奧表示，他是理解峰會明年還將會舉行，他希望拜登能夠澄清並且修正這個錯誤，毫無保留地證明美國對民主的承諾不會因為無謂的追求威權對手的同意而有所改變。除了魯比奧之外，另一位共和黨參議員科頓星期二亦都在福斯新聞網的電視專訪當中批評拜登政府切斷唐鳳的視頻的做法。他說他一分鐘都不相信唐鳳的視頻被切斷只是一個技術的問題，我認為這是一個總統和政府向北京叩頭的例子。科頓認為美國應該做的是和台灣站在一起，協助台灣確保它的自主性並且維持台海現狀，這個是美國40年以來的政策，但是北京正在威脅台灣，威脅要以武力而不是談判來改變現狀。中國政府對台灣參加民主峰會一事表達強烈的反對，並且聲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才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國外交部說美國舉辦民主峰會是將民主工具化、武器化、假民主之名、反民主之實，目的是要轉移美國國內矛盾，維護美國世界獨霸的地位。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峰華盛頓報導。
俄罗斯与乌克兰以及与西方关系持续紧张，东欧地区地缘政治冲突一触即发，导致俄罗斯股市暴跌。普京当局针对乌克兰集结重兵背后的战略意图引起各种解读和分析，乌克兰的重要战略价值更加令到莫斯科无办法忽视。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股市连续第二日暴跌，莫斯科證券交易所的證券指數星期二12月14日早上跌幅超過了 6%， 跌回到去今年2月尾的水平，但稍後的交易趨於平穩，很多實地被收復。一日前的星期一，莫斯科證券交易所的證券指數下跌了近 3.8%， 跌到去今年5月時的水平。另一個俄羅斯主要證券交易指數 RTS 星期一下跌將近 4%， 達到了7個月以來的最低水平。俄羅斯股市暴跌，除了受到國際市場影響之外，另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地緣政治局勢變幻莫測，以及俄羅斯與西方關係緊張，很多投資者都趕在年底之前加緊拋售手中的盧布資產。美俄兩國領導人最近舉行視像會晤之後，曾經一度出現了短暫樂觀情緒，很快就被緊張氣氛所取代。特別是俄羅斯副外長利亞博科夫剛剛發表的一番講話，更加令到市場感到不安。利亞博科夫警告說，如果美國和北約對莫斯科所提出的保證俄羅斯安全的有關要求置之不理，後果將會是俄羅斯會動用軍事手段加以回應，而接住下來就是新一輪的對抗。俄羅斯從上個月起針對烏克蘭集結調動重兵，甚至有預測俄羅斯過了一兩個月之後就會大規模入侵烏克蘭。同時在莫斯科的支持之下，白俄羅斯盧卡申科政權針對立陶宛和波蘭，亦就是在同北約以及 歐盟的邊境製造難民危機，稍後俄羅斯提出想獲得到北約書面的擔保，要求北約保證不會繼續東擴，不吸收烏克蘭和格魯吉亞等前蘇聯地區國家加入，並且不會威脅俄羅斯的安全。克里姆林宮的要求令到一些政治和軍事分析人士感到莫名其妙，很多批評聲音都認為烏克蘭本身就是俄羅斯侵略的受害者，現在普京當局竟然指控受害和弱小的一方在威脅侵略的一方，這種邏輯荒唐可笑。還有評論認為1994年所簽訂的布達佩斯備忘錄提到，聯合國五個常任理事國同時都是五個核大國保證烏克蘭的主權和領土完整，而作為交換，烏克蘭交出和放棄當時蘇聯遺留在烏克蘭境內的核武器，但作為簽署一方的俄羅斯在2014年吞併克里米亞並入侵烏克蘭的東部，俄羅斯自己首先違反和不執行有關國際協議，現在莫斯科又提出所謂的書面擔保，克里姆林宮的舉動同樣十分之荒謬。普京當局製造緊張氣氛和威脅烏克蘭，這個背後的真實動機和目的仍然不明朗的，但一些評論認為克里姆林宮所提出的所謂書面安全擔保可能僅僅是一個借口和藉口，這個可能是普京當局與美國和西方討價還價，希望能夠達成某種交易，想爭取獲得更多利益和好處的一個重要的籌碼。一些目前流亡國外的普京政權批評人士說，普京意識到美國可能希望與俄羅斯休戰，不想讓俄羅斯在東歐製造更多的事端，這樣可以令到美國能夠騰出手來到專心在亞太地區對付北京，普京因此向談判對手不斷開出新的籌碼，這個就是如果俄羅斯不搗亂，對方還會給一些什麼的好處呢？他們認為普京就如同一個街頭流民一樣，此時看準時機不斷提高要價，普京希望對手讓步，以及想達到的目的和希望獲得的好處可能有如下幾個。第一，就是要美國和西方犧牲烏克蘭，向烏克蘭施壓，讓烏克蘭接受由俄羅斯解釋的明斯克協議。烏克蘭輿論認為普京版本的明斯克協議意味著讓烏克蘭修憲承認由俄羅斯武裝和支持的烏克蘭東部地區勢力在烏克蘭合法活動，甚至讓這兩個地區能夠在烏克蘭議會擁有席位，這就等同於同意讓普京向烏克蘭體內植入毒瘤，普京借此可以隨時隨意操縱和影響烏克蘭，從而能夠讓克里姆林宮徹底解決烏克蘭的問題。但是一些烏克蘭政治分析人士認為，美國和西方讓步可能性不大，因為中國正密切關注各方如何在東歐地緣政治上的這一輪博弈，犧牲烏克蘭會令到北京在台灣問題上立刻看到希望。美俄中短程導彈條約廢止之後，俄羅斯就擔心美國有可能明年會在烏克蘭境內部署中短程導彈，類似導彈能夠在幾分鐘之內抵達莫斯科和克里姆林宮，因此讓到普京當局感到極大的壓力。一些親克里姆林宮的俄羅斯政治學者認為，雖然作為北約成員的波羅的海國家更加適合部署這些導彈，因為波羅的海國家在地理上更加接近聖彼得堡和莫斯科，但由於北約內部的官僚程序以及北約多年前東擴時對俄羅斯做出一些承諾，目前反俄羅斯氣氛濃厚的烏克蘭可能比波羅的海國家更加容易，亦都更加願意部署這些導彈，因此普京的另一個目的就是想阻止在烏克蘭部署導彈，繞開烏克蘭穿越波羅的海通向德國的北溪二號天然氣管道目前已經建成，現在正等待著認證許可以及歐盟和德國的批准之後就能夠輸送天然氣。北溪二號能夠令到俄羅斯未來向歐洲出口天然氣時，不用用蘇聯時代興建的過境烏克蘭的天然氣管道，這將會讓烏克蘭每年的國家財政收入減少大約三分之一，達到普京懲罰烏克蘭的目的。因此有分析認為，普京借助在東歐製造緊張局勢，想施壓歐盟批准北溪二號盡快輸送天然氣。 此外，如果俄羅斯一旦真係開戰同埋入侵烏克蘭，通向歐洲過境烏克蘭嘅天然氣管道自然將會受到嚴重影響。到嗰陣時，北溪二號管道將會成為取代烏克蘭嘅一個選擇。如果以上所提到嘅呢啲目標冇辦法達到，俄羅斯接住落嚟嘅舉動可能係承認烏克蘭東部兩個獨立地區，咁就如同俄羅斯而家承認應屬於格魯吉亞嘅阿布哈茲同埋南奧塞梯兩地獨立，但呢兩個地區卻唔被國際社會承認一樣。一啲親克里姆林宮嘅俄羅斯政治分析人士話，為此俄羅斯已經開始準備並發出一啲警告信號。在冇幾耐之前舉行的俄羅斯執政黨統一俄羅斯黨大會上，由俄羅斯控制的烏克蘭東部兩個地區的領導人都被吸收加入了由普京和梅德韋傑夫所領導的統一俄羅斯黨。俄羅斯最近幾年還向烏克蘭東部這兩個地區大量發放俄羅斯公民身份護照，同時讓這兩個地區在經濟上與俄羅斯更加密切整合在一起，為了防止俄羅斯承認這兩個地區後招致烏克蘭報復和反彈，俄羅斯此時集結重兵可以達到威脅烏克蘭的目的。在蘇聯解體30周年之際，普京正試圖打造新版本的蘇聯帝國，很多分析人士都說烏克蘭普京的這個夢想就無法實現。隨著烏克蘭融入歐洲和西方腳步不斷加快，俄羅斯權貴階層認為俄羅斯不單止會徹底喪失烏克蘭，烏克蘭甚至會成為俄羅斯身旁的一個麻煩。普京和前總統梅德韋傑夫今年都分別發表專門文章論述烏克蘭議題，其中特別提到絕不會允許和容忍一個與俄羅斯敵對的烏克蘭在俄羅斯身旁長期存在。但加入北約和歐盟目前已被烏克蘭寫入憲法，莫斯科顯然沒有辦法阻止烏克蘭與俄羅斯走上不同的道路。烏克蘭政治學者索斯金說，只有加入北約才是對烏克蘭安全最好保障。他認為普京膽敢入侵烏克蘭絕不會佔到任何的便宜，他是這樣說的。
Мы не хотим, чтобы развернулась кровопролитная война с десятками тысяч убитых, потому что мы не хотим, чтобы гибли граждане Украины. И мы видим.
索斯金說，烏克蘭本身並不想打一場大規模戰爭，因為這將會非常血腥，會造成幾萬人傷亡，烏克蘭不想令到自己的子弟這樣送死，但是普京政權可能對死幾多人不是太過在乎。2014年之後，烏克蘭一直認為與俄羅斯處於戰爭狀態，因此當傳媒大量討論俄羅斯再次集結重兵時，烏克蘭社會卻對此的反應卻異常平靜，當地的房地產價格仍然繼續上升。烏克蘭前總統波羅申科最近呼籲西方不要對俄羅斯讓步，更加不應該拿烏克蘭與普京當局做交易。他還呼籲北約應該接受烏克蘭。波羅申科說，普京的短期目標是在烏克蘭內部製造不穩定和混亂，在外部持續保持壓力，最後征服烏克蘭。但普京的長期目標則是讓烏克蘭最終徹底喪失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發自莫斯科的報導。
分析人士說，中國量子計算的進步將會令到已經是世界第三大武裝部隊的中國軍隊獲得新的優勢。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詹寧斯在三藩市報導。
量子是指讓高能電腦進行普通設備無法完成的一種複雜計算。國際戰略研究所在2019年的一份報告當中表示，美國物理學家費曼1980年發現的這個概念有兩個重要的軍事用途。報告當中表示，它可以解密加密的訊息，並且發送攔截保密通訊鏈的密碼。夏威夷亞太安全研究中心教授吳庸表示，我是認為挑戰基本是中國民軍兩用戰略，政府會讓私人產業參加軍事現代化計劃，中國政府亦都在研發方面是花了很多的錢。博越艾倫科技諮詢公司上個月表示，在10年內中國的威脅組織可能會搜集啟動量子模擬器的數據，發現新的經濟寶貴材料、藥品以及化學材料。 中国研究人员已经是推动量子计算走了多远还是不清楚，但是五角大楼2021年向国会提交的中国报告当中表示，中国继续寻求具有极大军事潜力的重要科技的领导地位。报告并且说，中国第14个五年计划的一个优先要务是量子科技，而且中国有意在2030年前在卫星上安装量子加密通讯能力。美国麻萨诸塞州的市场研究公司 IDC 的资深分析员韦斯特表示，量子能够帮助探测潜艇以及是隐形飞机等军事装备。科学杂志报道说，合肥中国科技大学去年首次对利用量子计算机制进行了肯定的预先试。中国国营的中国日报网站在9月份表示，中国在量子科技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突破，包括世界上首个量子卫星、北京到上海之间一条2000公里长的量子通讯线路，以及是世界上首台光量子计算电脑样机。中国日报未有提到了军事用途。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旧金山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